好，我们祷告开始。主，我们把下午主日学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引导，再次用你的话语引导光照我们。我们来到这个神学入门的救恩论，求主让我们再次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救恩论，更能够清楚明白你为我们施下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就你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主日学课程，更好的在大家在一起探讨，再次从圣经里面我们得着亮光。就真理的圣灵光照引导我们进入宝贵的真理的里面。这样一下时间，我们仰望交托，赐福给我们听讲的、传讲的，都一起在里面都得着造就。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门。好，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第一组，
我个人认为那个想法呢，就是他们有得救，就是因为这个是上文嘛，下文就说耶和华神替他们偏了椰子的衣服，就是神没有撇弃他们，对，他们应该是有得救，
没有其他人，就他们夫妇两个人在伊甸园。所以有得救，因为下文有讲神为他们偏了什么
衣服，那个遮蔽身体的衣服给他
们，用皮跟他们做皮的衣服给他们穿啊，用那边来讲说他们是得救的。好，第一组，第二组呢，来。
OK， 亚当跟夏娃有得救吗？我们是觉得他有得救。为什么哈？因为他们在犯罪之后，他们已经觉察到他们的需要是需要遮盖赤身裸体，然后神之后是有宰杀那个牲畜为他们披上了，所以是有象征耶稣基督的代赎了。解决他们犯罪的问题。
好，谢谢。来第三组。
那是有得救啦。
Yeah.
因为那种当时就亚当夏娃一家人，没有其他人了。所以只有父母传给他的孩子嘛，亚伯，所以亚伯是得救对吗？所以是父母从那边传给他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有拿那个罗马书第十章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所以他的父母应该有传给他。
父母有传给他，所以从他们这样的传讲，因为你从亚伯的救来看见，所以他们父母就是亚当家也得，你用那个经文。好 ，OK， 好，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第一组、第二组都引用了，也从下文里面来看。对，但是还没讲的时候呢，三章的七节，二人的眼睛就开了。请问那时候他们是瞎眼的吗？看不见的吗？是还不是？不是，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为什么看得见？注意上下文嘛，对不对？六节说，于是你能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又悦人的眼目，看得见吗？是看得见，只是最近来了之后呢，另外的一个眼睛被打开，那一个的眼睛怎样呢？使到他们看见自己的羞耻。那神造人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在伊甸里面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因为在神的慈爱圣洁的里面呢，神造的人是用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没有那一种的羞耻。但是呢，当罪进来的时候呢，这边讲虽然他的眼睛开了，其实但是呢，那一种的开了是给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的那一种的羞耻。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于是呢，开了呢才知道是什么赤身露体，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起来。老人想用自己的方法，看见吗？用自己的行为来做什么？要来做得救的功夫，用自己的行为了。所以呢，人的办法是什么？不照神的办法。所以他用的办法是什么？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 那神召他们在伊甸里面开始是说什么？第二章的时候要他们什么？派他们管理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一切都派他们管理，连园中树上的这些，连园中的一切的树都派亚当夏娃来管理，看见吗？他们应当管理着。最近来之后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成为什么？树木的破坏者，看见吗？他们怎么？第一，你要栽树嘛，爬上树，把那个树枝把它扭断，看见吗？扭断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叶子一个一个的拉下来，然后偏做那样的一个衣服来穿。那叶子离开树木树的时候呢，就没有吸取养分，树叶会怎么枯干？看见吗？所以呢，他们所做的是人的方法是暂时性的，人的方法是看见什么哦，没有永恒性，就是这样。好的，第21节我们去看，耶和华神为亚当跟他妻子做了什么？皮的衣服给他们穿上。当皮的衣服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就启示了什么？救赎。你怎么知道有救赎呢？你怎么知道他们得救的呢？第一，皮子什么皮？动物被杀，对不对？动物被杀就有什么？有流血。所以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还不清楚，上帝没有跟他们讲清楚，但是他们看见他们所管理的动物呢，有动物被杀了，看见吗？杀了之后呢，上帝把他的皮剥了下来，给他们做那样的一个衣服。那皮的衣服跟叶子，当然叶子一下子就会枯干，是暂时的，但皮呢是比较永久性，所以上帝就启示了一个救恩，什么？这个永恒的救恩。那么呢，罪要得到赦免，一定要什么？动物被杀，一定有什么？要有流血。所以这一幕就给我们看见，已经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就启示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确实。所以呢，神给他们穿上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披在了什么东西？哦，就是什么？有动物被杀。借助这个动物呢，神给他们披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披戴了这样的一个什么？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从神学的角度里面来看呢，亚当夏娃他是得救的。好，接下来第三组有讲到说什么？接下来呢，亚伯，哦，亚伯跟该隐，那亚伯就有敬畏神的心，他懂得什么？献祭。把最好的献上给神。那从这份里面我们也相信，就是因为动物的被杀，就看见了什么？有这个献祭，这个献祭。所以上帝也隐约的从透过这样的启示让亚当夏娃去明白，所以他也传给他们的孩子。所以亚伯懂得怎么把最好的献上，他把什么？他的牛群羊群当中最好的头生的呢，把它献上给神。也要怎样献上之后还是要什么杀动物，所以这个就隐约给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什么哦，神所预表的救赎在里面，动物要杀，动物要流血，乃神约纳这样的一种的祭物。那就从那一边里面更清楚是给我们看见什么，一直来到什么哦，来到什么西乃山，上帝把律法颁布的时候呢，上帝也把这种献祭的制度来启示给这个摩西，所以摩西就要告诉百姓。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立位祭的时候呢，神就定了五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祭哦，当中呢哦，除了素祭是用那个面粉来做的时候呢，其他四个祭都需要流血，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还有一个什么感恩祭哦，那一个呢都是需要什么动物的献上。所以有动物的献上，动物的流血，连那个素祭用面粉的比喻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从旧约里面，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什么，一直启示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上帝早在当时呢，就已经从亚当夏身上给我们看见什么？透过这一些动物的被杀，预表这样的一个救恩，预表这样的救恩。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所以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看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旧约里面所预表的就是新约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 爱子，他来担当了世人的罪，为我们而死，舍身流血。所以他的流血呢，就好像旧约里面血有这样的一种什么赦罪的功用、哦、所以旧约启示新约的时候呢，神差了独生儿子来做成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啊。这是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要谈论到这样的一个救恩论啊，这样的一个救恩论。所以呢在这边呢，救恩论在整个系统上神学当中也称为圣灵论。为什么救恩论也称为圣灵论哦、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差遣下来。那圣灵被差遣下来，上次我们就讲到圣灵在什么时候降临？五旬节。旧约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呢，神说什么？五旬节是在之前的时候，记得吗？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二天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他们纪念五旬节。五旬节之前的那五十天之前是什么？初熟节。初熟节要把他们刚刚从稻田里面播种的那个收成的第一个最好的呢来献上，那意表什么？耶稣就是那初熟的果子。所以那一个初熟节也意表素祭里面的那一个最好的那一部分哦，它很柔，它很细，因为这个稻田所献上的这个是可以拿来做成面粉这些，而做成这个饼，那个素祭来献上，有意表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就好像面粉那样的细，那样的柔，那样的纯白，一表耶稣基督。然后呢，初熟节之后呢的五十天的时候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要做两个饼，记得吗？一个饼，这两个饼都要什么？加上酵。那其他的他们所献的祭是不可以加酵的，素祭是不可以加酵，也蜜都不可以，蜜是甜的、哦、都不可以，它不可以加酵，也不可以加上蜜。然后呢，五旬节却神说要做两个饼，那为什么要加酵？酵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是就是罪的，代表罪的。那这两个饼为什么要加酵？代表什么啊？一个饼代表犹太人，另外一个饼代表什么？外邦人。那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两个饼来献上。所以我们旧约的时候他们还不清楚，到新约的时候才清楚。所以我们每次讲新约是解释旧约，看见吗？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原来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看见吗？做什么？要把福音传开。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福音就冲破这样的一个文化种族，看见吗？以前只有犹太人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现在呢他们还说起别国的话。而且最后呢，圣灵降临之后呢，后来看见呢，因为受逼迫，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被分散到撒玛利亚犹太地，甚至在亚细亚一带。所以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一边走就一边什么传福音，这福音就被传给什么外邦人。所以五旬节这两个饼就有这样意义，一个是犹太人神的选民，另外一个是什么外邦人，都同一天里面呢都领受什么圣灵。所以圣灵降临界的时候，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上次我们圣灵有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时候降临在120位门徒的身上，最后彼得就在当天传讲神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有3000人信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在同一天什么受洗归入教会，初期教会的开始就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就诞生。然后呢，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腓力到哪里、哦、腓力到撒玛利亚、哦、他一走的时候呢，遇到那一个什么太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就为他来洗礼、哦、对他洗这些、哦、然后呢这个我们再看第九章，然后第十章是到哪里？以弗所，还有以弗所啊，这个是第十章，是哥尼流的家，外邦人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他的家，彼得在那边传讲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外邦人领受圣灵。然后到了第十九章是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跟施洗约翰的门徒、哦、 为他们传讲授，给他们领受圣灵，把他们从施洗约翰的那个时代带进了一个什么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边为什么讲圣灵论，圣灵来做什么？圣灵要施行救恩，圣灵是要施行。所以圣灵被赐下主要工作是要把圣子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呢，来把它什么实施在信徒的身上，就是我们这一些在创立世界以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的人，神就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那今天的第一课就讲到这一个恩召。那恩召待会我们就会讲有两种，普遍的恩召、呼召跟一个有效的呼召。我们是什么？有效的呼召领导我们。那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然后就在时间历史的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在某月某日的时候呢，我们听见福音，然后呢我们信耶稣基督。刚才所讲的第三组罗马书第十章，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呢我们都什么？听到福音，我们都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某月某日的时候呢，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神的这个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救恩论也称为圣灵论。那这施行救恩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单施行救恩而已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还要一直什么保守我们坚忍，一直到什么我们见主的面，这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有上李建安牧师的救恩论呢，他就有提到这一些。那还有呢，圣灵不单施行救恩，圣灵还做什么？赐下什么恩赐？谁赐下恩赐？圣灵。耶稣基督有赐下恩赐吗？有吗？耶稣基督亲自也有赐下，但是耶稣赐下的是什么？职分。圣灵赐下的是恩赐。以弗所书第四啊第啊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第四章，他所赐的是，他是指谁？耶稣基督所赐的职分。职分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五个赐分是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职分。 OK， 然后呢圣灵所赐给的恩赐呢有很多，有说方言的啦，有讲方言的啦，翻译方言的啦，有怜悯人的啦，有什么有先知讲道啦等等，很多很多。这是圣灵不单施行救恩，圣灵也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所以或多或少身上我们都会有这些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为了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就引用保罗的这个李建牧师的这个图表，这是在归正简明神学里拿出来的，这个是在救恩录里面提到。所以整个救恩是谁的工作？是什么？圣父、圣子跟圣灵三位一体的工作。圣父预备救恩，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在什么基督里拣选我们神已经什么在创造的时候呢，神知道亚当夏娃犯罪吗？神早知道，但是很早的时候呢，神就已经什么预备了救恩预备了这救恩这救恩。那这救恩怎么实施呢？借着圣子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来做什么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客观的事情呢，他成全了一个救恩但是呢这个救恩只是客观事实还不够，还需要有个什么我们个人主观的一个经历每一个人凡蒙拣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施行在我们身上，那就是圣灵的这个工作。所以圣灵来就说什么呢？实行这个这样的一个救恩，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不单如此呢圣灵还赐下这个恩赐，恩赐有很多，刚才就讲有些可以有教师呢有些可以做先知讲道呢，有些可以做怜悯事工，有些做关怀事工等等这一些做教师等很多但是他有一致性，一个共同的目的是什么？ 建立教会，就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义的一个身体里面，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就是John Murray 他说所讲的，对，在这整个的救恩里面，他说有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有这样的一个救恩次序，就是什么恩召，然后呢重生，然后呢信心加悔改，然后称义和赐养，然后成圣坚忍，到最后呢的荣耀。那这是呢整个救恩的整个的次序。那今天我们就会来看第一部分的这个恩召。那为什么 John Murray 他可以有这样的那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程序次序的里面呢？他有从一些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这些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可以去参考那我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解释如果你们要拍下你们可以拍。那救恩，那为什么 John Murray 就是想做救恩的实施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有这样一个次序。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呢恩召，为什么恩召是比重生之前？那这边的经文说什么？以西结书37章我们都很清楚，神带领以西结来到一个什么遍地的旷野，看到遍地有什么很多骸骨，对不对？神说，神就把他带到当中，神就说，人子啊，你对这样的一个什么骸骨说什么发预言当他对他宣讲的时候呢，神的气息就什么进到这些骸骨当中，这些死了的枯干的骨头呢就什么长了筋长了肉，就站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这个是什么？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呢，所以恩召他被蒙召被呼召到当中了来宣讲，所以一宣讲的时候呢，这些枯干的骨头就什么对没有灵气的人宣讲真理，然后使到他们什么什么他们复活。这也是在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谁叫我们活过来？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好像这样没有盼望没有指望但是神叫我们什么复活。所以你信主呢是一个什么就是什么使人复活，很大的一个神迹。连我们有时候能看这个人不可能信主的为什么会信主呢？这就是最大的神迹，一个不可能信主的人能够信主，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然后呢第二呢，重生先以信，我可以信呢，但是呢什么先重生，凡信主的人呢都是什么从神生的。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就跟他谈到重生，跟他谈都说，所以耶稣说什么你要信然后你要进入到母腹，他说怎么人怎么可以进到母腹再生出来耶稣就跟他讲，就说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了，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需要什么信要重生，所以先重生先信，然后信服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呢在这个称义之前，我们是因信之后才称义，我们信了之后呢，神才给我们这个称义的一个地位地位。那下一次我们就会谈，先重生还是先悔改？下一次我们会谈。那有人说我痛苦悔改，然后来我重生，是重生先呢，还是悔改先？下一次我们会再谈。好，那么呢，赐养就比称义称义就先于赐养。那神将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先称义，然后得着永生的盼望，成为什么神的后嗣。所以先什么称义，然后之后呢然后成为这个后嗣，神的后嗣。然后呢赐养先以成圣，成为后嗣之后呢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六章29，现今你们既从罪不得了解放，做了神的奴仆，神的儿子就是后嗣，就有什么成圣的国子，那这期就是永生。所以先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呢之后就有什么成圣的国子，然后成圣是连以这样的一个坚韧， 必须忍耐，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哦。要，然后呢，成圣先以得荣耀，基督属信徒什么成圣，然后领他们进入什么荣耀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旧约里面呢 ，John Moody 从这些的经文当中呢，哦。演绎出来的这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哦，这样的一个步骤哦啊，在整个步骤里面呢，那李建牧师也在他的简明神学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图给我们看见。那这一切呢，救恩唯独靠神所成的，为什么呢？整个都是在神的主权哦。谈到救恩的时候，在归正神学的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在谈整个什么神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哦呀，神预定和拣选。所以在整个宣召里面呢，我们怎么可以回应神这样的一个呼召？哦，今天你坐在这里，我就讲，我们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听见神的道，神主权，让我们能够什么？本以信，神的主权，让我们可以什么？听见神的话，神呼召我们，叫我们从死里面什么复活，所以我们听见神的话，然后呢，圣灵就施行救恩，重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借着神的道什么呢？我们可以听见，产生信心，连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信心产生之后呢，我们悔改，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归回神，归正，然后呢，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先称我们为义，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怎么成为这样的身份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我要拯救世上的人、哦、拯救世上的人呢，除他以外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着拯救的。所以基督的宝血是什么、哦、具有赦罪的功效，救赎我们。那神把他的义也什么加在我们的身上，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怎么成圣？我们现在已经在成圣的地位里面、哦、我们需要什么？常常不断的借着神的道，让我们什么过成圣得圣圣洁的生活。但是完全成圣了吗？我们还没有、哦、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在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期的里面，一直在等到什么、哦、你要一直蒙圣灵的引导，蒙圣灵的保守，所以圣灵保卫师就一直什么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叫坚忍。你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持守这救恩吗？没有办法，是圣灵保卫师一直在里面保守我们，警戒我们，教导我们，然后用神的道一直来警戒我们，保守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见主的面，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那永远的荣耀，就是进入到什么一个荣耀完全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是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万物都在什么叹息的等候，等候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哦、再来，然后万物跟我们都一起什么、哦、我们都进入新天新地、啊、这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完全的得赎。那时候呢，死那时候罪就要完全被什么被丢在火湖里面哦，那我们就身体就完全的成圣，而进入到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去哦。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谈到这样的一个恩召哦，这个恩召，什么是恩召呢？哦，那卡鲁在这样的一个原文里面就是有呼喊、召唤、邀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耶稣有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设了一个筵席，看见吗？然后本来请的人，那么他们都不要来。后来筵席要开的时候呢，主人就说，你去把那些在路边的乞丐啊什么都把他们都请来做戏、哦、要请来邀请来做戏。所以被选上的人啊，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这边呢，神一直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样的一个呼召、哦、这个就是在圣经有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个 kilio， 就是说神一直在呼召人，神呼召自己的百姓。那在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就一直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呼召。那呼召的背后很重要的呢，它带有什么救赎的意义？神就是透过呼召，让人进入到什么他的恩典的里面，进入到基督里面。我们如今可以在基督里面是什么？第一， 蒙神的什么恩召，神的呼召，呼召我们。所以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就给我们从旧约里面看，神一直在召他的百姓。哦，神说什么呢？我把我的子民从什么埃及把他们召出来。所以神先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亚伯兰，然后之后呢，神呼召摩西，把他的子民从一个做奴隶、做捆绑的这样的一个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啊，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呢，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什么预表，就把我们好像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捆绑的里面、捆锁的里面，哦，把我们什么从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而进到什么神的恩典的里面，哦，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应许之地一样，哦，所以出埃及历史就好似我们一样，所以神呼召摩西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呼召出来，所以神一直在每时每时代每时每一刻都一直在呼召人，都呼召人。啊，呼召有两种，一般性的呼召，或者我们叫做，哦，普遍的一个呼召，别说，可另外一个有效性的呼召，内在的一个呼召，叫 calling， 哦 ，general calling 跟 effectual calling， 哦，这两个呼召怎么看，怎么分辨呢？一般性或者普遍的呼召，这个不是神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哦，神的永能神性是什么？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不是透过这些他所造之物来呼召人，那个不过是显明什么有神。所以那个不过神透过普遍的启示，能让我们看见这些被造物的被造呢，背后有一位创造者。神显明他自己，透过普遍启示让我们明白。但是呢，这个不是表示神给人的普遍的呼召，不是，只不过是一种什么自然的启示，不过一个普遍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呢，讲到一个神普遍的呼召呢，是什么？神在每时每刻都呼召人，哦，邀请人，所以都是借着什么？都是借着福音。所以你看一个布道会或者一个福音主日是什么，神都借着这些讲台的信息，或者有时候忽然间有一位朋友，基督徒的朋友来跟你传福音，都传福音，这些都是透过什么福音性的宣讲，神发出这一种一般性普遍性的呼召，邀请人来什么来认识这样的一个福音，哦，认识人，所以是一个很普遍性的，主要是什么借着福音的宣讲，让人什么，哦，发出这样的救恩的邀请，让人回到神的国的里面。所以呢，外在呼召有什么特点呢？第一，福音事实和神愿意的彰显。第一，福音的事实，福音被发出的邀请一定告诉什么？我们是罪人，所以神要人悔改来归向他，所以神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呼召，让人知道呢，我们都是罪人，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呢，普遍的事实，还有呢，神的预言什么？哦，圣经讲，神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神的心意，神的心愿，让人回转，可以回转悔改，来到神面前。然后所以他整个的整要普遍的一个邀请都是向罪人来发出的，世上的每一个人，哦，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还有呢，这样的一个邀请带有什么赦罪和救恩的应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恩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他们是谁？世人，凡相信他的，就是什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愿意，你相信，你接受的呢，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赦罪跟救恩的应许给你，相信接受的呢，你就能够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罪得到赦免的应许。所以它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哦，给每一个人。还有呢，临到一切的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临到每一个人，没有人说我不需要，哦，人只是人抗拒神，抗拒神，哦，这是我们在，啊，神学导论里面讲到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所以神向人发出这样的一种的邀请，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启示，哦，甚至发出这样的一般性的呼召，但是人心一直是什么 抗拒神，人故意什么抵挡神，拒绝神，但是神都向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一种的邀请。所以启示录22章17节就告诉我们，圣灵跟信徒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什么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水，生命的水，所以信我的呢，从腹中要流出这样的一种水。所以耶稣把这样的一种生命水要赐给每一个口渴饥渴的来到他面前，他都愿意赐给他们。所以这个呼召，这个邀请就临到这些的世人，临到世人。外在的呼召的特点，它有什么特点呢？神无时无刻都保持对罪人的呼召，是每一时每一刻。所以有的人信主不一定在教会，有的人信主不一定要在一个布道会的里面，可能就说透过自己有时候突然间看到一段的经文，或者有人刚好分享给他，忽然间或者看到一个走过一个教会，看到一个布条上的一句话，圣灵动工在他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神都无时无刻的都向人发出这样的呼召。所以人若不接受这呼召，轻视这恩典呢，加重他们的罪，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最后呢，当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呢，神按人的自由意志来审判人。所以哥林多后书都告诉我们很清楚，每个人都要什么，按着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都受审判。所以神给人这样的一个恩典，只是人什么抗拒神，抗拒神，故意不认识神，而不是神没有给他们这普遍的呼召。所以说呼召各处召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也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第一，透过神一般普遍的呼召，然后呢，我们回应的时候呢，有效性的呼召就临到我们身上。可能你不是在一次布道会你就信主，可能你参加了好几次你才信，但很多人，有的人很刚硬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圣灵在里面感动制服了他，最后他信主，有的人不是一下子就信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因为神发出普遍的呼召，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呢，都显为什么公正，显为公正，显为公正。在我们常就人发的一个问题，那么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神不是对他们不公平呢，是不是？所以神定人的罪，刚才是讲什么，神按照自由意志来审判人，而不是你有听到福音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有的人讲，我听没有听到福音，神你审判我，你不是显为不公正不公平吗？但是神什么，按人本身所行所做的来审判，而不是因为你没有有没有听过福音，因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本该死的，但是是神的恩典临到一些的人，神特别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个是在神的救恩里面谈到的，神的主权、神的预定跟神的拣选，所以这边就以赛亚书我就用了这段经文，你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逆，必被当尽荼灭，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神愿意给我们，只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好，第二方面我们就讲到普遍的呼召之后呢，我们讲到有效性的呼召。这有效性就是说，神所预定拣选人，当神向他们发出救恩的呼召时，他们一定会正面积极的回应这呼召。所以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因为什么，我们很正面的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正面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这样的呼召，而且是有效性的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施行救恩的第一个步骤。刚才就讲了什么，神的恩召，临到我们，所以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体，且要存什么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因为神什么呼召我们，而这呼召是什么，神在创立世界之前，你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呢，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你。所以你可以坐在这里，第一，你要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 哦，那么神有效大能的呼召，为什么呢？哦，因为神光照，透过他的道，透过他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的思想理智，神来光照改变我们，还有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也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呢，37章神说什么？我要赐给他们一个什么新的心，新的灵哦，然后把他们的实心把他们拿去，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所以神就怎么更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意志。所以当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这样救恩的时候呢，神也同时更新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意哦，更新我们一个心意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那有效性呼召有三个很重要的记号，什么记号呢？第一，它一定是透过神话的呼召。在刚才讲了罗马书10章讲到什么？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所以你回想你过去你怎么信耶稣基督，一定是什么？你听到有人跟你传福音，或者你接受了一份的福音单张，神透过文字的道来向你传讲，或者透过声音的传讲，道的传讲，无论什么管道，你都是透过什么神的道，而什么听到之后呢，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当你做决定之前，其实是神有效的呼召临到你，神的什么恩典临到你。然后第二呢，这个是带有能力的呼召，是什么？有效的。所以什么？神能够折服我们的心。所以看到以前可能我们是一个很刚硬的人哦，但是就是这样，借着这样的一种神的话语感动了我们。所以那一天什么？我们决志，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哦。然后发出呼召的神不后悔哦，他也不能够改变哦。所以神没有做错事，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神所做的决定，神所拣选这样的一个呼召，神是不会后悔，没有说哎呀我选错了这一个人，看见吗？哦，所以有时我们会软弱，有时我们会很顽皮的说我们不顺服神哦，但是有时候神就会鞭打管教我们，但是神的爱还是在那一边，因为神呼召拣选了我们之后呢，神是不会什么哦反悔说哦我选错了人，神不做错事。所以神的呼召拣选一定保守你，刚才讲到那个程序，你最后坚忍直到耶稣再来，或者我们见主的面，你得着荣耀。所以在这步骤的里面呢，你是永远不会失落，你有神的恩典、神的保拣选、神的保守哦。所以重生呼召的关系呢，重生呼召的关系跟呼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以致使我们可以重生。所以一般人而论呢，呼召的效果是当圣灵重生罪人时候产生的哦，产生的哦，要。所以先是外表的呼召，然后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重生的工作，然后在内心里面呢哦，施行圣灵施行有效的呼召在我们里面，我们回应神的道，回应神的道。可能他有一个时间上，所以就讲不是第一次你听到你就悔改信主，可能有人听到两次三次，可能十次，有的人可能是一年两年，有的可能是十多年之后才信主哦。但是呢，这个呼召在你身上一定有功效。如果我们是蒙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的人，神的选召是不会后悔的哦呀。所以创立世界之前我们已经被拣选被预定，然后在时间的里面呢哦，在这某时某刻时刻的时候里面呢，我们得着圣灵哦，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也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你可以信你是借助什么听到，然后呢哦，再怎样呢哦，在勇士里面呢，这是以父所书所讲的，我们得着基业。怎么可以得基业？因为你得了什么神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后嗣哦，所以你就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神在天上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基业的一个产业哦。那所以罪人在身上的后果呢，就给我们看见呢，当神呼召人的时候呢，呼召出自神，反应在于人哦。所以人讲常常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人就在讲哦，如果我不回应神，神也没有办法，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有效的呼召在你身上一定会产生什么功效。好，现在有人讲即使产生功效还是因为我要信，对不对？神的主权是神的拣选，所以阿米念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阿米念就常说什么，哦，因为你会信，神知道你会信，所以神才拣选你。所以阿米念给人带出一个那种人的功劳，我要信，所以神你从永恒当中你早就预知到我会某年某月我会信，所以你就在永恒的里面你拣选我，看见吗？阿米念派他有这样的思想，其实不是，神不是因为看见我们要信而什么才拣选我们，不是，哦，神怎么拣选我们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哦，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拣选我们，哦，但是不因为我们的信所以来决定神要不要选召我，不是，哦，所以因为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一个死在罪恶过犯的人，请问你有反应吗？没有，对不对？一个死人，哦，一个死人他怎么会有反应，哦，所以一样的人，一个人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是不可能的，哦，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呼召的罪人在做回应的时候呢，需要用他的什么理智、情感跟意志，但是呢他要告诉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人整个心思意念都是什么被判审。圣经里面就讲，所以从归正权里讲说，人亚当夏犯罪之后，人就什么堕落在这个罪坑的里面，你只能够什么犯罪，哦，这是在创世纪第五章所讲的，人什么所思所想的终日都什么都是罪恶，所以你在那个罪坑里面你怎么还会想到这些好的，不可能，你一直是走到那样的一个。所以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看见人的整个的历史，他的孩子两个该隐亚伯，该隐就把亚伯把他杀了，你看见吗？哦，所以很可怕的。当最近来的时候呢，就开始了这样的一种什么生命的被杀害，所以很可怕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罪所带进来。所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反应的，哦，没有反应。所以你看罗马书三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讲你能够明白才信吗？圣经清楚说什么？没有明白的，一个都没有。你讲你会自己来寻求神吗？这边很清楚告诉我，没有人主动来寻求神，不会主动来寻求神的。你讲你行善吗？我可以靠善行来得救吗？他说一个行善的人都没有。在神的眼光来看世人的时候呢，都在罪恶的里面，一个都没有，哦，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呢在整个救赎的里面呢，只有神透过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那无罪无瑕疵的羔羊，就是在旧约里面呢选那个一岁的没有残疾的来杀，然后来献上来做燔祭的，这个就是一表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的人呢来做什么赎罪的工作，哦，所以保罗就很清楚这样的。所以他就说什么，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我们活过来，哦，所以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图片，有一个物质，哦，着火了，被火烧，被火烧，火烧的时候呢，天里面有一个人在睡觉，他睡觉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梦见他在游泳，啊，游泳之后呢他还在吃 ice cream， 很享受很享受，哇，所以他在那边做那个梦，哦，但是外面的人呢就看什么，这物质被烧死了，这个人如果他醉生梦死在做这个梦，他一定会什么被火烧死，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你要把他叫醒，你要把他叫醒，所以火烧了，你要把他叫醒，哦，叫醒他，然后他醒的时候他才能够逃出来，看见吗？那这个比喻就好像我们一样，所以以为你可以自己吗？没有，我们在罪恶当中时，我们在享受罪，你一直在罪恶当中你去犯罪，以为没有人知道， 哦，以为我做什么没有人知道，那神说什么呢？连隐恶的事情呢，神都什么查验，神都知道。所以大卫说什么？我逃到哪里可以躲避你的脸？我逃到哪里可以躲避你的面？我即使跑到地的地极，你也在那里。我即使到深渊的里面，你也在那里。所以要说我怎么逃避你的灵、你的面呢？所以神看世人每一个人说，第一，没有知道神的，没有行善的，哦，也没有有这些明白神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在罪章当中的时候，我们是醉生梦死。所以在那边做梦的时候呢，但是神怎么恩典临到我们，神透过什么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什么唤醒，把我们唤醒，所以把你从旧恶当中拯救出来，就像这样一样把你叫醒。所以你在当中是什么？所以我们是从什么、哦、使你复活一样、哦、所以保罗说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是死的，死人没有反应的，但是呢，神的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回应。所以神透过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说把我们的是什么生命，把我们唤醒、哦、把我们唤醒。当我们唤醒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从离开这个罪恶，你离开罪恶的那一天，你是什么？出死入生啊，就是得着什么这永恒的生命的那个时刻。所以神透过他的道呼唤我们，圣灵施行有效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神面前你还蒙恩的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哦、启示录三章是什么暗明你是什么，好像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有的人讲我还没有死啊，我好像还在这里，懂吗？但是神说暗明是是你是活的，但其实你是死的、哦、看你是吗？你是一个死了的生命。你这个人在神的生命不单将来呢，你要受什么、哦、永恒的定罪，永恒被丢在这样的一个火湖里面永死，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你，本来你是死的，但是呢，现在神的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哦、我们可以什么回应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出死入生、哦、出死入生、哦、所以说恩传道上礼拜讲的系统神学讲到什么、哦、我们跟神的生命什么我们隔绝，看见吗？我们的生命跟神隔绝。所以最近来的时候呢，第一哦、我们讲到那个死就是生命跟神的隔绝、哦、神是生命的源头，好像现在的这个麦，忽然间你把电源关掉的时候呢，我发的声音就不会传出去了，看见吗？因为没有那个电源来。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插头一样，你插那一个然后有电源来、哦、当你把这个电源关掉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就好像把这个电源关掉，它没有那个什么、哦、就没有那个电源过来哦，就很贵。所以那个源头断绝了，我们跟神隔断绝。这个源头是什么？神本来是造我们的，神造，神看万物都什么美好，因为我们按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但是呢，本来美好的这生命，罪的破坏，所以当罪进来的时候，我们跟神就什么隔绝。所以亚当夏娃被什么？第一，神把守生命树，不让他们再摘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还有把他们做什么？伊甸园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跟神的那种生命什么隔绝，因为罪的进来、哦、所以离开这个源头，我们就生活在死的上。这个死在神的眼中不是你肉体的死，所以你好好的人站在这里，但是神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为什么？没有神、啊、所以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救赎我们，把我们从什么死亡当中呼喊我们，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从死到生，你经过什么东西？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借助什么？神的恩典，基督的代死，把我们的罪什么承担了我们这些的罪。然后还有呢，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就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就是什么有效的呼召，圣灵就临到我们身上 calling。哦、effectual 的 calling 在我们身上，那就有效的呢，我们正面回应之后呢，我们就借着这样什么、哦、我们得着重生。然后呢他说什么从死里面复活一样，所以是出死入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生命，哦，所以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有效的呼召是什么？是神的恩典。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他这里来。所以呢，刚才就讲，不是按你的行为，神不是按你的行为，你为人自己可以说我来到信耶稣基督吗？连我们可以信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都是神给我们。所以神在某时某夜的时候呢，圣灵在你身上就施行这样一个救恩。所以那一天你真正你悔改，你信主，你归回归向神，哦，就那一天，哦，然后呢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呢，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是神的恩典临到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什么拣选了我们来归为他，哦，所以神的呼召是有效的，哦，是有功效的，所以就产生什么有效的恩典，使被召的人呢，我们可以什么有效性的回应神。所以这有效的呼召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今天你我，我们可以在这里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因为这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第十章里面就讲，凡上帝预定得生命的人，且仅止于这些人，他乐意在他指定认可的时候呢，借着他的道跟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与死，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恩惠蒙拯救，他们心在灵里面蒙光照，以致得救，明白属神的事，明白有关上帝的事。上帝又除掉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大能使他们决定什么向善，并有效的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上帝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是什么自愿来救耶稣，但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使他们有什么愿意的心。这边讲得很清楚，你即使能够来，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心，你愿意来到他面前，连给你愿意这样的心来到面前也是神的恩典，哦，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呼召圣灵，哦，的这样的一个施行的救恩的第一个步骤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正面回应之后呢，我们信了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什么回问题吗？回应来，婴孩生下来就夭折，他怎么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婴儿有没有得救？另外一个问题来，婴孩生下来，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忽然间夭折死了，婴孩都不能够分辨啊，他怎么做决定？做决定回应神的有效的呼召，他怎么可以说我要信耶稣呢？ OK， 然后这婴孩死了，他有没有得救？
如果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他的话，就他肯定被得救啊。
拣选了他就得救，还有吗？你需要补充的吗？才因是讲神从创立世界已经拣选了他，所以这婴孩虽然夭折，他是得救的。可以讲得更清楚吗？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他，是我们也是创立世前神拣选了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得救？有吗？第二组第三组是要补充的吗？所以婴孩虽然出世不久就夭折死了，但是呢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什么拣选了他，所以他还是得救的，没错。但是解释这个时候呢，你还缺了什么东西？福音很重要的教义。什么东西？我们每次提的时候呢，我们都什么？所以保罗他永远一直提醒我们，有三个字你一定要记得，在基督里。所以婴孩被拣选，对，但是属于他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来的时候我们出世了吗？ 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还没出世，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面，耶稣为谁死？过去的、当时的、现在的，还有将来还没有出世的，看见吗？都为这些神在基督里面一定拣选的人而死。他蒙拣选应还对，但是在什么？在基督里面蒙拣选，基督为他的罪而死了，付上了这个什么罪的咒诅的这一个。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什么？没有遗传的、哦、不是我是基督徒我生下孩子他一定得救，没有遗传的，是什么？他的出世是神的一个创造，但是这个婴孩虽然创造，但是他还在什么亚当传承而来的罪，他怎么得到赦免？所以夭折几天就死了，怎么办？但是他是得救，为什么你觉得他得救？因为什么？他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什么？为他的原罪而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已经在基督里面蒙拣选。所以我们讲他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是什么，这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做成的。所以你我一样，所以保罗一直常常用在他的书信里面，在基督你，基督你，基督你、哦、所以离开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来陈坤、啊、如果他不是被拣选的，如果他没有被拣选，当然就没有得救咯、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被选人不知道？我们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选这个人，神不选那一个、哦、所以蒙神拣选的呢，他一定得救，虽然他还没有那种什么、哦、可以决定要不要信主，或者决定他可以听到，他连听到的机会都没有，看见吗？生下来可能几个小时就去世的，但是呢，神在他的主权预定拣选里面，在基督的拣选里面呢，耶稣基督已经为他而死，所以他是得救吗？他是得救的、yeah. 哦、所以我们每次解释的时候不要忘记福音很重要的教义，耶稣基督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哦 yeah. 但耶稣基督为他们担当了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耶稣承担了这些人的罪。所以我们讲他们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呀。还有吗？问题？好，没有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哦呀，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救恩论的第一课里面，这个啊这个恩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今天当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听见你的道，今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如今我们可以因着这样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这都是你的恩典而做成的。感谢你，因为你选召了我们，让这样的一个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如今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得蒙这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这个救恩论的时候呢，从一步一步的讲解的当中，我们更能够得着学习，得着帮助，以致让我们能够在所信的这样的一个道上，我们会坚定不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以致使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信靠的，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也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